所以我们要只有住在主里，我们才能够活出主的爱来。只有住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有主的那种的怜悯，那种忍耐。只有住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有渐渐的有耶稣基督的谦卑的柔和，这样我们对人就永远是客气。没有，当然有的基督徒他会让人感觉到为什么那么凶啊？啊，为什么你基督徒讲话那么凶？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基督徒没有住在主，他是住在他自己。说的不好听，他是住在他的肉体。你想，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如果住在自己的肉体里面，多么可怕！血气、肉体，多么可怕！我们怎样才能够？哎，从这里里面出来，住在主里面，然后住在主里面，我要天天住在主里面。那我们怎么住？我们说，如果住在一个房子里很简单，是吧？找到一个房子，我们就搬进去住了，是吧？你怎么住在主里面？怎么住在这里面？这个住是内住，对吧？是心灵，心与心相连，灵与灵相连。那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的心常常想到主。你想到住在你里面，如果住在你里面，你就在主里面。因为主耶稣他不是说吗？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里面。因为主如果住在我们里面，那不可能我们没有在他里面，就在灵里面来讲，我们也在。常常想到的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第二呢，就是有机会，除了你每天在家里头有一点固定的时间，在安静等候神，就是读点圣经，与主有交通啊，不要把那个安静等候神啊，当作是一种固定的形式。好像这是我的责任，每天我要读一张圣经，然后做一点祷告，我就走了。那个领袖不是领袖，那个是那个是宗教的律法式的宗教的形式。我们来等候神，就是跟神在一起，跟我们的良人在一起，跟爱我们的主在一起，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那个不是敷衍，不是责任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内容的话，那我们的等候，我们的读经还是形式的，还是宗教，还是律法的，那一定要有。然后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想起主啊，你要记得我们很容易忘记主，非常容易忘记。有时候我们的聚会一散，我们就主动忘记，在聚会中把一个主的头在，然后一散会呢，我们主好像主耶稣飞掉了，没有，是你的心飞掉了，是主耶稣一直想到他，哦，主谢谢。有时候很甜蜜的感觉，有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可是你还是相信主在这里，主爱你。那么另外住在主里面呢，也包含就是 天读他的话，常常与他有交谈，心里面不一定口头说，在心里面常常与他交谈，住在主里面，这是一个维持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我们有很多机会与主交谈，你知道吗？很多机会说我们坐车啊，我们到邮局，我们到银行去办事，有时候排队啊，队很长。那你站在那，就是你的机会，你主交谈的机会，你站在那东张西望，你要来回到里面，回到里面的那个艺术的教导，这些都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培养住在主里面那个生活要需要注意的。最基本的就是你要想到他，想到他的爱，想到他的他的恩典很多，你越思想他哈，你就会越觉得他甘甜，这是很自然的。那无形中啊，就是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被改变，你被感化，你就受耶稣的影响，受他的爱，受他的话语的影响，内在的变化就这样开始，现在变化，变得很像。那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呢，你就慢慢有了深度啊，然后你就真的进入主的那个安息，他的平安，他的沉重。你外面遇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不会紧张，不会害怕，因为你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就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盾牌，他是我们的保障。这都是大卫的经历，我们讲过，他是用诗这样表达出来，形容出来，住在主，是主要我们住在主里面，他喜欢我们住在他，他喜欢来与我们同住，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宝贵看重人，他所造的人。知道在神所造的所有的动物当中，只有人是特别，只有人那个灵。神之所以为我们造天，为的是叫我们那个与他相通，他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叫我们会住在他的里面。哦，我越讲，我越觉得，哎呀，我们多么有福气！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真是超过一切的。难怪圣经里面哈，神说这是我特选的啊，有一个地方讲的叫特做我的子民，哎，有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原来那些特别做我的宝贝，因为我们是他的骨，是他的肉。我们是主耶稣所保所爱，也是他所公开看为宝贝。我想到这里了，我怎么什么都不要都不能。我很感谢主，就是他已经这样的领导我哈，是帮助我哈。这样多年来操练住在主里面，我现在真的是到了一个地步哈，就是我无所求了，我无所求了。比如我有七个儿女啊，神都很恩待，都很祝福他们啊。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要钱，要一分钱。我也很少想到说，哎呀，我老了，我以后怎么样？他们谁来养我的老啊？好像我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还有呢，有一天我的大女儿来跟我谈的啊，就是谈到我的身体也好，她说是神给你的健康，是的，啊，那也讲到退休的问题。我说在我的字典里头没有退休这个，我从来没有想到退休，我只想到说有一天我跑不动了我就不跑了，是吧？真的有足够，有足够。那个没有听说过尼陀僧啊，尼陀僧以前帮助他的一个西教师叫何寿恩教师，他写了一首诗歌，有足够，有足够，有足够。你要是住在土里面，你慢慢你就能体会，你也能够说有足够，有足够。阿门，
阿门，
哦，阿门，赞。再唱那个短歌，昨天我教你们的，居土里，居土里，哦，何等安恬，我安息，安息在救主的脚前。那个何等甘甜，我们可以给他唱何等福气，这是个问题。雨都里，雨都里，哦，何等甘甜，我安心， 说，我的孩子，更多的靠近，更深的住在我，好像就这样在呼召我，我就这样深深的住，当然需要天天的住，现在他的同在那么丰富，他也在，好像在呼唤我，爱的呼声着，我的孩子，更多的靠近我，更深的住在我。然后我们就安静到十二点钟，我们就可以静静的在散去，不看。也许我们可以先办祷告啊。有一个敬拜的歌，可能你们大概有的人熟吧，我就先唱，你们要能跟着跟啊。耶稣，我爱你，夫妇在你面前， 信仰常常想到主，还有一个方法我们要做的就是常对主说，主我爱你，耶稣我爱你，那不一定用口说出来，那个心说也可以，主耶稣他听得见，我们是用口说出来才知道你的心，你要知道我们的主他是察看人心肺腑的主，我们的心向着他，什么时候转向他，或者是爱他，或者是不爱他，或者说我们向着主的心呢、啊？那个爱慢慢的就减少了，主都知道，都知道。所以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也就是常常保守我们住在他的爱里。主耶稣岂不是跟门徒们说吗？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常在父的爱里一样，常在我的爱里。主耶稣喜欢我们常常在他的爱里面，思念他的爱，享受他的爱，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不容易，我们的心呢不容易啊就离开主。这多年来我发现我们的心啊很容易的从主的里面跑出去，远比我们的心要收回来要归向主要容易的一千倍一万倍。所以圣经才有这样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要切切的保守你们的心。可能有的人都会背哈，不要紧，说出来，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感谢主，你们都会背，你们有没有在保守？会背不一定会保守。而主要的是要我们保守，这是箴言第四章23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注意那个小字，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切切的保守你的心，你要尽一切的努力来保守我们那个爱主的心，要保守我们的心的单纯，保守我们的心不偏离主，保守我们的心那不在耶稣以外就爱任何的东西或者任何的人。你知道我们的心呢 主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那个财宝啊，不是说钱，当然你要爱钱的话，你的心一天到晚会想到钱。那里，那里主要的意思就是你爱什么东西，你的心就在什么东西上面。你如果爱钱，你的心整天是想的是钱。你如果爱那个人，你的心里面所想的就是那个人。我们如果爱耶稣，真的爱耶稣，我们应该是常常想到他。但是每一次想到他，你要对他哈，要有表达，表达你的感恩啊，表达你的爱。主啊，我谢谢你，我感谢你保守我。有的时候我早上我睡觉醒过来，我都说主啊，我感谢你，你让我睡了一个好觉。你知道吗？有的人呢，睡觉哈，第二天就没起来了。你说我们要不要感谢？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而发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心里面开始，心里面先想到，先计划，先打算，然后我们就会做出来。所以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的教训，他非常注重我们的心。当犹太人呢讲到那个洁净的礼的时候，吃饭呢要洗手啊，要洗盘洗碗啊，主耶稣说啊，重要的不是外面的洁净，乃是里面。他说因为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呢？苟合、淫念、嫉妒、伤害。他说我们要洁净的是我们的里面，我们要首先对付的是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切切保守我们的心呢，就是心稍微有一点不对的时候，就快快回到主面前，因为主早已经知道那个保罗他对哥林多的教会是他所建立的教会，可是哥林多的教会后来失去了那个单纯爱主的心，所以他就说哈，他说我为你们生了一个嫉妒的心。嫉妒的是他不是为自己嫉妒，他是为他们不爱主了，偏离主了。他说我原来我是把你们许配给基督，好像许配给一个丈夫，但是你们的心呢、不单纯了，偏于邪了，因为你们接受了另外一个福音，你们接受了另外所谓的自称为使徒的，其实那个不是福音，那个谁不是使徒，他们是完全为着自己的利害关系而来。你们知道我讲的是圣经哪一章吗？哥林多，那要听大声一点，哥林多，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是不是？我们看一看，我们需要知道啊，神的话这么说，我越觉得啊，如果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就没有光，我们走在黑暗里面呢，我都不知道。如果没有神的话啊，我们就没有标准，没有准则了。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对或者是不对的。 那里十一章是说，是说好，第二节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这个愤恨就是嫉妒，一样一个字，原是神那样的愤恨。你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呢，它是一个极邪的灵，我们的神也是极邪的神，他那么爱你，你还在他之外，还去拜偶像，还去追求他为你预备的那么好。圣经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是人心没有想到的，这是神借着他的灵向我们显明了。他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什么是我没有想到的？他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昨天前天我就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那么高，他要给我们的，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但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花时间啊，我们不是单单在这里等候就够了，在这样的聚会里头，我们不过是领受一些教导，也有机会啊，有一些操练，或者是有一些示范，主要的是让我们回去施行，那个更重要。如果你回去以后你没有继续这样来操练的话呢，你很快就失落了。无论你在这个特会里面呢，你得到的有多少，你很快就失落了。唯一我们能够持守我们所得着的，并且让我们所得着的越来越丰富，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我们回去以后呢，要继续的追求，继续的追求自己。我们追求是两方面，一个个人的追求，还有一个跟呢属灵的同伴，同样爱主的人在一起追求。不要多，你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主耶稣说哈，你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我就与你们同在。不要轻看两三个人的聚会，有的人就喜欢热闹，喜欢往人多的地方跑，他喜欢去教会要去人多的，几百人几千人这样。告诉你，主耶稣说只要有两三个人，不要轻看两三个人。我们如何能够持守我们所得着，并且让我们所得着的能够越来越丰富，那就是要继续不断的追求。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还有你个人在家里头的安静等候，这是我们保持我们住在主里面的，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法，不可缺少的。千万不要让这个世界上你的忙碌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多去了你和主在一起的时间。要记得，那是主耶稣对马大所说的是，玛利亚选择的是那个上好的福分，不要失去那个上好的福分，也不要让一些的事物来夺去你的上好的福分。你要记得，这是主耶稣所说的，这是上好的福分。还有什么福分比跟主耶稣在一起更好？还有什么？ 住在他的里，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大卫他所求的，他一生一世他就愿意这样。我们我说到的那个心啊，就是对主的那个爱渴慕，他知道我们不能失去对主的那个渴慕，是我要主啊，我要爱你，我要得着你，我要认识你，那个渴不能够没有。你有了这个渴，然后你来等候主，主他应许在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而且他甚至说到这个八福九福，其中有一个福就是渴的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这是主的应许。你什么时候不渴了，你要记得哈，你那个祝福就没有，你已经从神的祝福里面已经掉下来。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呢不单纯呢，在主看来呀，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福分，那也不容易。常常在里面遇见主，在灵里面遇见主，在读经的时候遇见主，在聚会中遇见主。我们如果是单纯的话，我们应该常常是遇见主。我们的心呢要单纯，要清洁。一个遇见主的人和一个不遇见主的人，这个是差别在哪里呢？那就是在同样的情况里头，或者在人群中，或者在聚会中啊，一个没有遇见主的人，他不知道主的同在，他没有看见耶稣就在这里。但是一个遇见主，灵里的眼睛被打开的，他坐在那里，虽然人那么多，别人都没有看见，他知道他看见耶稣在这里，他看见耶稣行走在聚会当中。哦，有时候你看两个同样是基督徒啊，他们坐在一起啊，跟你有时候差别，那个差别之大，一个眼睛是看见的，我说的是里面的眼睛，另外一个呢是眼睛看不见的，它这都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眼睛啊，那是心灵的眼睛，心里面的眼睛。每一个基督徒有两双眼睛，记得有两双。如果你像我这样戴眼镜呢，你有三双眼睛。但是最重要的，眼睛都是为了我们看，戴眼镜是为了让我们看得清楚。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眼睛，心灵的眼睛。你知道保罗他为以弗所教会，他就是这样的祷告，就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将那个智人智慧启示的灵啊赏给我们，好照明什么？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的眼睛需要被主的灵来照明，这样就看得清楚，我们真的知道他，真的认识他。哦，我们多么需要认识神。我们在拿到时候常常唱一个短歌啊，我一生中最大的事就是认识，认识。何西阿书第六章，神说我喜悦人认识我过于献燔祭。哦，他多么喜悦我们认识他，他多么愿意向我们显现。保罗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他乐意向谁启示呢？ 像渴慕的，像寻求他的人。就说呢，叩门就给你开门，你要寻找，你要就得找，寻找就必寻见。我们恐怕我们很少想到哈，我们的神哦，他是自隐的神，他是把他自己隐藏起来的神，所以他要我们来寻找他。啊，听起来好像他是喜欢捉迷藏，是不是？他把他自己隐藏起来，后我就来找啊。哦，他是喜悦那些有心的人，爱他的人，渴慕他的人，要他的人，他喜欢这样的人，所以他就应许啊，你捉迷藏，他不会应许的。我躲在哪里啊？那不会的。他应许说，你寻找就寻见。神喜悦我们要他，爱他，要认识他，要得着他。他喜欢给我们得着，他乐意将他自己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心呢，我们的心太容易偏离住，我们的心太容易受迷惑，所以神才有这样的话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切切切切保守你们的心，不与保守一切。这个我们很多问题是出在心里面，一个人的真假也是在他的心里面，这个心是决定一切的。你详细的你就在这个内在生活的里面有一章特别讲到心的问题，你可以去看一看，也许对我们会有帮助，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点需要来保守我们的心。我们都知道哈，那个以弗所教会，你要是读以弗所书，你要知道以弗所教会的背景哈，那个教会是使徒约翰在那里牧养过，是保罗亲自在那里待过三年，而且保罗离开了以后呢，他的青年的同工提摩太在那里也在牧养。那个教会，你从保罗所写的以弗所书这个书信里面，你就看到那个教会那个凌晨啊，相当高了，相当高了。那个也可以说，保罗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那个建造教会的蓝图啊，就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就写出来的，他的对象。因为你要知道，他们如果凌晨没有到那么高的话，他们不能会的。好像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讲到那个保惠师要来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地步呢，他就说，我还有很多话跟你们说，就是你们不能领会的，他就不讲了。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会让你们明白。那保罗他以弗所所写的书信，可是以弗所教会那时候也可以说是在亚细亚吧，也是一个中心啊，也是一个可以说基督教的一个中心啊，也是很大的地方。可是以弗所教会啊，不知不觉的那个心偏离了主。我们读启示录第二章，我们就知道那里主耶稣给他们有很多称赞，是吧？主耶稣称许他们，至少提了五点无优点在他们当中。说完了以后呢，他说然而还有一件事，有一件事我要走，什么事？ 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丢弃了。我们什么都可以丢弃啊，那个爱中的心不能丢弃。那个爱主的心就是心腹的心，就是主最要的，也最能够满足的，就是那个爱他那个单纯的心，心腹的心。将来主要得着的那个心腹啊，就是有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有这个爱心。这个他是说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有的人翻作是初恋的爱，那是最单纯的、最真的。主要他喜悦那个。如果我们失去了那个，无论我们的工作，我们为主人劳苦啊，我们劳苦并不发觉，我们有这样的忍耐啊，甚至于我们能够认得出来什么是假使徒这样。好像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知识，有点属灵分辨力，我也很忠心，也很劳苦，也很忍耐，这都是主耶稣所称许以弗所教会的。他说然而有一件事，而这件事呢是主看为最重要的，但是他们失去了，那就是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心，切切地保守我们那颗爱主的心。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呢、啊、好像被别的事情啊来引诱啊，来偏离的时候，这个心的问题是很微妙的，很微妙的。我刚才在安静的时候，但是我就想到这样一个故事啊，是纽约这个教会的那个创始人，就是我称他是现代的劳伦斯弟兄的这个老牧师，他讲的有一次他是讲的这么一个故事啊，说在德国呢有一个年轻人啊，那谈恋爱，就是跟女孩子这样的恋爱，但是他就应招就从军了，不得不去服兵役，怎么就跟这个女孩子就离开了。离开了，等到他从军完了回来，不知道是一年或者两年，他走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在火车站上送他，那两个人是在谈恋爱的时候，等到这个男孩子回来的时候，他也是在那个车站上，他就到车站上去迎啊。等到他这个男孩子啊，再来拥抱这个女孩子啊，再来亲她的时候呢，他觉得不对了，不像啊，他走的时候送他那样的热爱。但后来发现呢，这个女孩子另外认识了一个男孩子，爱上了另外一个男孩子。这个爱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你能够感觉得出来的。那主耶稣他当然更清楚，他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呢、啊、那个起初的爱心呢、啊、有了问题了，他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呢啊，听别人祷告，我都能够有时候听出来，这个姐妹或者这个弟兄啊，不像以前那样的那个祷告，不像以前那样让你能够摸着主。现在祷告不太容易让你摸着主了，那是他的心呢、啊、离开主有了距离了。很微妙。我们这次来很感谢主啊，我那个大儿子第一天来，因为我们礼拜天啊曾经去一个 家庭教会，我们在那里聚会呢，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就去了，我们一直为他的妻子祷告啊。其实赖牧师呢也有机会跟他的妻子也讲一点福音。那天上午啊，我讲了师母的见证，然后师母呢，我就觉得应该要请他讲几句话，因为他实在是死里逃生的，可以说，因为当时他病的一个情况，医生都放弃了，但是主救了他，所以那个时候他41岁，那他现在已经过了吧，现在81，这个。我讲到他的见证，我讲完了，我就觉得应该请他站起来说，让大家看看这个几乎要死掉的人，现在主把他带来的。他站起来，他也没说什么，他就流眼泪，就说，因为他觉得他的命是主给他捡回来的啊，活到今天，所以他就说啊，我见你们在座的，如果还有谁还没有信耶稣啊，我真的。劝你们信，我们所信的真是又真又活的神啊！因为刘也在那里讲这个话，我就说好，请你们站起来。其中有两位，其他都是弟兄姐妹，有两位站起来。两位当中有一位呢，就是我这个媳妇。那他接受主，这样祷告接受。当天晚上回去。我们听他说话的那个口气啊，就不一样。这很微妙的，他没有接受主，他说话是一个样子；他接受了主以后，那个说话的口气都不一样。你听那个声音就不对了，同样的，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这样，有的人我们可以听得出来，他的祷告，他跟主的关系是那么近那么亲密；有的人呢，好像他离开主那么远，这是灵里面的一种觉察，这个很难解释，这也不是什么技术问题啊。就是你就是觉得不大对劲，那主耶稣呢，他更清楚，他更清楚。所以我有机会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啊，我们要竭力的在神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做一个真实。因为主知道，你知道有的属灵啊是装出来的，有没有？
有。
我听说哈，在纽约以前有一个青年人，他就是学那个老牧师，我说的那个现今的那个劳伦斯的那个老牧师哈，他学的时候，他连那个老牧师啊。那个坐的样子他们学出来，那个腿怎么放，那个手怎么放的，就是这样。属灵是从里面出来的，属灵是极其自然的，你一点都不需要做作。你一点都不需要做作。有一次啊，我去访问那个罗宾森师母的学生，这个荣耀的光辉这个书里面有啊，他的学生，他叫玛丽伊丽莎白，那个我去到他那里呢，他们是修房子啊，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们就是可以说都年纪大了，有七八十岁了， 那个弟兄是住在楼下那个地下室，杰瑞就在上面说地下室，你要上厕所必须要到地下室去上厕所。那我到地下室，那个厕所很特别啊，不是说别的特别，他就墙上啊挂满了这些座右铭，很多的这些话。那其中呢有一句话我看了我就不会忘记，它是一个祷告词，很简单，他说主啊你要帮助我能够更加属灵，极其的自然，切乎实际，很简单一个祷告，切乎实际，就是说你信的你讲的你都要活出来，不要有任何的做作，极其自然，一个人越属灵的越自然。记得这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我们如果是住在主里面，我们以后自然的渐渐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人。那在这本跟随圣灵的这本书里面呢，我就讲到哈，什么是真正属灵呢？真正属灵啊，就是啊，跟随圣灵，不照自己的意思，完全照圣灵的意思，照主的意思，体贴圣灵。因为如果我们要不体贴肉体，不体，我们一定是体贴圣灵。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和第九节那里说，他说哈，如果神的灵在你们心里面做住，他是说住在你们里面，那个住是当家的意思，做主的意思，如果神的灵在你们的心里面呢做主了，当家了，是吧，你们就不属肉体，那属而且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那里说，他说我们看一看，大家来看一看，他说你们若顺从圣灵而行啊，就不属肉体了。要十六节是不是第五章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换句话说，肉体就没有地位了，就你什么时候顺着圣灵行，你什么时候你就属灵了，你不属肉体了，就是那么简单。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属灵跟我们所领会的有一点差距。我们以为这在我所说的那个年纪，我们以为我们学那个属灵人的样子，做的那个样子，我们就属灵，不是可思，是随从圣灵而行。很简单，就是跟随圣灵。你什么时候跟随圣灵，你就是属灵。因为你跟随圣灵啊，圣灵跟肉体是相对的。你如果跟随圣灵，照着圣灵的意思，你呀就没有照着肉体，换句话说你就从肉体里出来了，就只好这个时候你出来，你就属灵了。这个是圣经啊所说的那个属灵，我们要领会这个属灵，要从圣经里面来领会比较正确的。是这个属灵不是一些，不是单单外面的态度好就对了，因为一个人他没有圣灵，他很可能态度很好，对吧？他很客气，但那个不是属灵。哦，那是这个人的可能他的修养啊，或者他的态度好。属灵还是我们照着圣灵的意思去做，随从圣灵而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属灵。那我们 刚才有翻到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我们还没有再读下去啊。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哎，保罗他说起的那个愤恨，哦，干那个这个，就是神的那种忌邪的那种愤恨啊，原是神那一种的愤恨。哎，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